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上个礼拜分享雅各的一生。我们说雅各这个人在母腹的肚中就是学会了抓。那他的一生是抓的一生。抓的是从世界的角度来看他是成功的。那有妻有妾有牛有羊。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雅各的一生是又短又苦的一生。他知道有神，可是这个神跟他的生活没有什么关系，所以他一生活在悲苦当中。到晚年的时候，他终于明白，人生第一个要抓的，那应该是神。所以他就是回到神的面前，然后开始建祭坛，开始向神祷告，他的生命改变了。所以我们上次是讲的雅各。那今天呢，我们讲雅各的孙子儿子约瑟。我们今天讲约瑟的时候，我想很多弟兄姐妹对约瑟的故事是不陌生的。他的一生在圣经上看起来，圣经从来没有提到约瑟有什么过犯有什么缺点。所以很多人说，你看到约瑟的时候，你就想到主耶稣他的一生开始是不断走下坡路开始是爸爸的宠儿，后来被卖，后来被诬陷，后来坐牢，后来又开始上升成为埃及里的宰相，那就像主耶稣一样。那我们今天来讲约瑟，我想这个故事圣经记载这样的事情，他教导我们什么呢？弟兄姐妹，今天你读约瑟的时候，你应该学什么功课呢？我们每一次到圣经面前来的时候，特别是读约瑟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一点，神是通过约瑟来显明神是一个看顾人生命的神，神是一个掌管人类历史的神，是一个掌管万有的神。那这第一点我们要学的，一切在神的引导当中。很多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外面的环境好像很黑暗，人生很多的事情乱糟糟的，好像根本没有什么秩序，没有什么目的，但是背后有上帝的旨意，这是第一点我们要学的。特别是到约瑟的身上来的时候，除了看到神的照管、神的护理、神的引导之外，你看到约瑟一个属灵的眼界，跟一般人不一样，这是我们要学的。所有信靠神的孩子，所有的基督徒，我们要明白，你同时活在两个世界当中，或者是说活在两个国度当中，或者说你活在两个意识当中。一个国度是我们看得见的，摸得着的，我们在世界上要吃要喝要工作要住房要和人打交道这全是世俗的国度。这个世俗的国度里头有谎言，有诡诈，有欺骗，有凶煞，有出卖，有背叛，有诬陷，是不是？这是一个属世界的国度，我们都看得见的，每天在这个国度里头我们挣扎。那么还有一个国度呢，是属灵的国度，那儿神的旨意是绝对的畅通，因为神在那国度中掌权。我们每个人都活在这两个国度当中，在上帝的国度里头有上帝的法则，有上帝的计划，上帝的安排，上帝的引导。在俗世的国度当中，有的时候好像我们看不到神的掌权在哪儿，神的法则在什么地方，神的应许在什么地方，我们看不见。但所有的基督徒都同时生活在这两个国度当中，这两个世界当中，一个是属灵的世界，一个是属物质的世界。如果一个人呢，基督徒你越是靠近那个属灵的国度，越是对属灵的国度有更深的认识，你越明白神的心意，越知道神的计划，越明白上帝的法则，越明白上帝对你的应许。如果你那个属灵的国度很远的话，你觉得神在哪儿啊？我生活中这么乱糟糟的，我生活这么苦，我活着干什么？所以我们读约瑟的时候一定要明白这一点，明白神通过约瑟是告诉我们，约瑟是生活在两个国度当中，神的国度，神的意思，人的国度，人的意思。那我们一定要明白这里。刚才我们读经的时候，是不是约瑟讲的 哦，你们人的意思是要害我，可是神的意思是要引导我，你们的意思要出卖我，可是神的意思差派我来预备的，是不是？所以于是同时生活在两个国度当中。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但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你说我什么时候能感受到真的明白那个上帝的国度在我的生命中运行，上帝的法则在我的生命中运行，上帝的道在我心中运行，上帝的应许对我的生命产生极大的影响，你什么时候知道呢？一般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弟兄姐妹，很多时候生活当中你看不出来，其实神的道在你的心中运行，但是在人生的三个最重要的关头，那个时候就看出来你是不是生活在上帝的法则当中，是不是生活在上帝的国度里头，是不是明白上帝的意思。哪三件事呢？第一件事情，当你人生面对极大危机的时候，当你面对极大伤害的时候，你是用世俗的法则、世俗的游戏规则来面对这个伤害，还用属天的法则、属神的法则来面对这个伤害，那是你看出你内在是什么东西，你里面是什么东西，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当你遇到极大试探的时候，你是用世俗的游戏规则去面对这个试探，还是用神的法则来面对这个试探，那你看得出来。第三，当你人生成功的时候，你怎么面对你这个成功？是用世俗的法则、世俗的规范来面对这个成功，还是用神的法则、神的心意、神的意识来面对这个成功？弟兄姐妹，在这人生这三样事情，我们每个人多多少少都能体验到一点点。人生要经历伤害，人生充满了试探，人生有成功的时刻，在这样的三个关头，你的心就显明出来，你是用什么样的东西来引导你的一生。一个基督徒他是把上帝国的属灵的原则带到你俗世的生活当中，他知道怎么面对伤害，怎么面对试探，怎么面对成功。所以我们今天就要从约瑟身上看在这三个方面神怎么是引导他的。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仰望在你的面前，主，为我们有气息能活在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为我们有如此的恩典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为你的众儿女在爱中合一的敬拜，我们感谢你。主，我们更感谢你开启了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我们是活在你的国度当中，因为你是我们的神，你掌管我们的一生。主啊，今天你藉着你的仆人约瑟，你向我们说话，让我们真明白你的意思，明白你在我们生命中的带领，明白你怎么样来使用我们的一生。主，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仰望在你的面前，愿我们的敬拜能达到你的宝座面前，愿你孩子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得蒙你的悦纳。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现在思想约瑟所经历的伤害。约瑟在父亲的面前是一个宠儿，他父亲最喜爱的妻子生下了约瑟，所以老年得子嘛，又是最爱的太太所生下来的孩子，所以父亲自然是偏爱这个约瑟。这个约瑟呢，常常把哥哥们在外面的恶行报告给父亲，打小报告，所以哥哥们很恨他。而且呢，这个约瑟哈，爸爸特别疼爱他，所以爸爸就以不同的方法来偏爱这个约瑟，给约瑟做了一件很美好的漂亮的衣裳啊，彩衣。那别的孩子十个儿子都没有啊，只有他有。那这些哥哥们就嫉妒他。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更糟糕的是什么呢？约瑟不知好歹，有的时候他有一种被父亲 宠惯以后产生了一种优越感。他有一天做了两个梦，是不是做了两个梦，先后告诉他的哥哥和爸爸们说，天上的月亮和星星都拜我。那哥哥说，你是谁呀？那还有他说，我梦见禾场里的禾捆都向我的禾捆下拜下跪。那哥哥们听着很讨厌他，是不是有的机会来的时候就把他给卖了。大家还记得这个故事吗？是不是首先把他推在一个什么地方，一个土牢里头，土坑里头，是不是？然后呢被人卖到埃及，在埃及好不容易在那边奴隶，卖到埃及成为奴隶的，在成为奴隶的时候想不到又受人诬害，他的祖母受雇的那个家庭的女主人试探他，可是那个女主人反咬他一口，认为约瑟图谋不轨，试图强奸他，结果约瑟就下在牢中坐牢。请大家注意啊，约瑟是被卖，约瑟是被诬陷，然后呢坐牢以后好不容易帮人家忙，人家许诺他，我出去以后要在法老的面前听你美言，结果人家出去以后早就把他给忘了啊！他是被卖、被陷害、被遗忘，但是神在背后引导约瑟。有一天约瑟替法老不单单解梦了，而且还替法老出谋献计，说当灾荒来临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办。弟兄姐妹，你看看神在背后一步步的引导约瑟，后来果然灾荒来临，这个法老启用约瑟啊，管理整个埃及的国家，成为埃及的首相。那整个故事就是这样，圣经记载是真实的故事。这个大概发生在公元前1700年左右，那个时候埃及王朝是外来人统治，不是埃及人统治埃及人，是外界人，埃及以外的人统治当时的埃及。所以神就安排在这个时候让以色列人进入埃及，完全是上帝的预备，上帝的引导。好，我们今天不是讲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今天讲什么呢？就约瑟经受极大的伤害的时候，我们今天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很快就讲过去了。约瑟17岁被卖到埃及，没有家人在身边，他的言语不通，没有朋友，没有盼望，因为他被卖是奴隶啊！你们知道古代的奴隶是不是人的，你们都知道的，奴隶是跟工具是相等同的，没有自由，没有盼望，没有前途，他而且语言还不通，他不会讲当时埃及的话，你们知道的，是不是？否则的话为什么到后来埃及的这个约瑟的哥哥们来的时候法老要用通识翻译呢？是表示说他们语言不通了，说他语言不通，没有朋友，没有家人，有家不能归，没有前途，没有盼望，而且在牢中还受人陷害啊！不但做奴隶还受人陷害，就约瑟是在极大的痛苦当中在挣扎的。我们在痛苦当中我们会怨天尤人，为什么这个事临到我们，但是圣经上没有讲约瑟有抱怨的事情。但是约瑟是不是痛苦呢？弟兄姐妹，一个受到极大伤害的人，生命没有指望的时候，你说是你不感到痛苦吗？你绝对感到痛苦的。在痛苦当中，那是看出你内心的那个锁灵的世界是不是真实的，什么东西来支撑你的生命，那个时候你内心的光景就显明出来了。圣经，你读圣经的时候弟兄姐妹一定要用心去读。当约瑟见到哥哥以后，圣经有七次提到约瑟的眼泪，弟兄姐妹你回去读经试试看，前后有七次讲到约瑟的眼泪。我们说耶利米是一个流泪的先知，如果你读约瑟的话，约瑟是一个流泪的人，他为什么那么多的泪水，人家可是宰相啊，为什么圣经都是讲他流泪，见到哥哥的是流泪，见到爸爸的是流泪，见到弟弟的是流泪，看到爸爸死的时候流泪，看到哥哥们不信任他的时候他也流泪。圣经上常常讲流泪的时候用那个词很有意思啊，约瑟大哭一场，常常讲这样的话，大哭一场。约瑟是一个流泪的人，他为什么当他跟哥哥相见的时候，他的心中啊触景生情了，觉得几十年在埃及遭受 多少的痛苦，心灵造成多少的伤害，他痛了。但是我刚才说了，在经受痛苦的时候，就看到你属灵的世界是不是很真实。你知道有些人经历痛苦的时候，他不再有理由活下去，所以他结束自己的生命。我昨天刚刚收到最新一期的 Time the Magazine 呢，这个时代杂志上面讲到两个小的新闻，两只短的那个新闻报道，一直讲到韩国的总统卢武铉他自杀了，他爬到人生的顶峰他自杀了。那还有一个讲到谁呢，是讲到一个演员叫 Lucy Golden， Lucy Golden 今年才28岁，他演过那个 Spider-Man 那个蜘蛛人的第三节，上面有一个角色是他演的，我看那个消息报道是这样的。弟兄姐妹，一个是28岁，一个是62岁，他为什么结束自己的生命？我刚才说了，当人生进入一个极大危机的时候，这个时候就看出你里面是什么东西在支撑你，是什么东西在掌管你里面的那个世界。卢武铉自杀的时候，我们知道哈，人自杀是要有勇气的，但是活着是要有理由的。很多人他自杀没有勇气，活着也没有理由，他就是半生半死的，就半死不活的。卢武铉他找不到活着的理由，为什么？他一生尊奉的是儒家儒释道生活的准则，他是很传统的，受中国文化影响的这么一个人，就像我们中间很多人一样，我们小时候不认识基督的时候，支配我们里面的那个世界的是儒家是佛家是道家。儒家告诉你什么？你活着这个面子很重要，这个 honor 很重要。卢武铉你知道他干什么？他一生提倡廉洁，可是他自己家人手下卷入这种贪污案，他觉得面子无光，他的里面的那个世界给崩溃了，他不能再活下去，没有理由来活下去。我们很多人受儒家的影响，觉得一生建功立业，成名成家，直到有一天你突然觉得成不了功名，你里面的世界就崩溃了，那就自杀。有些人说我不自杀啊，结果就变得非常的逍遥了，为什么呢？看破红尘，逃避世界，他里面那个世界，那个属灵的世界，他里面那个东西不真实。 Lucy Golden 他活着没有理由了，他们结束自己的生命。但是你看约瑟，他在极大的痛苦当中，他没有似乎没有指望的时候，没有理由活下去的时候，他发现有很多很多的理由。因为什么？因为上帝与他同在，圣经上讲的。所以弟兄姐妹，不要看你平时的信仰啊，什么时候当你人生接受危机的时候，那时候就看到你的生命有什么东西来支撑你的生命，你属灵的那个世界是不是很真实。那我刚才说了，我们在一个生命进入危机的时候，那就看出你里面属灵的世界有多真实，这是危机临到你的时候。那好了，问题还更进一层呢。约瑟受过极大的伤害，可是几十年以后，他在埃及13年啊，这个17岁被卖到埃及啊，到了30岁的时候从监牢里面出来，可是第七个七年饥荒过去，那应该丰年过去，那应该多大年龄了？37岁左右差不多。然后呢，那饥荒变得越来越大，所以家人从迦南地到埃及来买粮，所以这个时候约瑟差不多是多大年龄？40岁左右，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是不是？好了，当年出卖他的哥哥们站在他面前的时候，他的人生再一次爆发了一个危机，我怎么面对那些伤害我的人？我以为时间已经把我痛苦慢慢的抹去，可是现在当年伤害我出卖我毁了我的一生的人站在我的面前，我怎么面对他？弟兄姐妹，如果你活在一个世俗的一个世界里头，你用世俗的法则，你可以怎么做？我不认识他们，反正他们也这么说我，是不是？我不认识他们，我不伤害你，我也不理你，你饿死拉倒。我们用世俗的法则是这样做的。 还有一个是可以这么做呢，我认了你，我可以把你关一辈起来，我囚禁你，折磨你，因为当初你出卖了我。这是用世俗国度的法则来处理世俗的事情。但是弟兄姐妹，你看约瑟怎么做的？约瑟是用所怜的国度的法则来处理世俗世界中的事情。他怎么做？第一个，他承认了哥哥们；第二个，他不但承认认这些哥哥们，而且还要招待他们，不但招待他们，还招待他所有的家人；第三，弟兄姐妹，你知道吗？有的时候说我照顾你，我爱你啊，我接纳你，但是我对你态度不好。圣经上怎么说？说约瑟用亲爱的话和哥哥们说话。第四点，更为重要的是什么？约瑟告诉哥哥们，我来到埃及遭受这些伤害，接受这些磨难，一切都是神在心冥冥当中，神的手在引导我，是神差派我来到了约瑟来到了埃及。如果我们不来到埃及的话，全家人饿死。弟兄姐妹，你看到神的预备啊，如果约瑟没有到埃及的话，他们全家人饿死，今天也没有圣经了，今天也没有基督来到我们中间，我们不认识神。但是约瑟他有一个属灵的眼见，知道属灵的国度的法则在他生活当中，他知道一切在神的引导当中，他敬畏神，他体贴神的心意。所以他跟哥哥们相处的时候，他学会饶恕哥哥们，赦免哥哥们，接纳哥哥们。我刚才说了，你饶恕别人是极为艰难的一件事情。很多人说，哎呀，我算了算了，让你过去吧，啊，我早就不恨他了，我早就忘记了。弟兄姐妹，要么你想讲话，要么你受的伤害不是很深。一个遭受真正伤害的人，他怎么能忘记呢？是不是？所以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弟兄姐妹，或早或迟，要经过人生的很多的伤害。当那个伤害你的人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你用什么一个态度去面对他？那时候要看出你里面属灵的光景。当伤害发生的时候，你怎么面对这个伤害的环境？你有什么理由让你继续活下去？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当伤害你的人站在你面前的时候，你可以报复他，你可以打击他，以牙还牙嘛，对不对？但是你也可以赦免他。问题，你用什么样一个属灵的法则面对那些伤害你的人？我们中间很多人在婚姻当中受过伤害，在工作中受过伤害，在家人中受过伤害，在朋友邻里受过伤害，这个伤痕一直在你的内心深处，你怎么去面对它？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怎么去面对你内心深处的那个伤痕，面对你那个伤害？我们在看约瑟的时候，你不该看到约瑟七次的眼泪，你要看到约瑟三次出牢。请大家注意，这个三次出牢房，第一次是什么？是土牢，他的哥哥们把他推到坑中，那个土坑，是不是就像一个牢房一样？但是这个牢房周围呢没有兵把守，所以后来人把他拉出来，这是第一次。这个牢房最容易出，虽然是个牢房容易出，为什么？边上没有兵把守。第二次呢，他被人陷害的时候关到监牢里头，是不是？那这个时间到的时候从监牢里出来了，这个监牢不容易出，为什么呢？周围有法老的兵把守，不是想出来就可以出来的，这是第二次。那第三次是什么牢房？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牢房是最难出的，是什么牢房？什么啊？心灵深处的一个牢房，是不是？一个人在遭受极大伤害的时候，他里面会长期积累了很多的怨恨，这个怨恨呢慢慢在他心中筑起了一个墙，很高的一个堡垒，把他围在中间。他不敢，不再信任任何人，他不愿意和别人交往，他也忘不了自己过去的伤害，自己就把自己关在那个牢门里头，牢房里头。但是弟兄姐妹，你看看约瑟，你看看约瑟，他是怎么从一个伤害当中，没有让伤害成为他的牢房，他从这个伤害当中走出来了。他靠什么？靠什么？ 靠自己的毅力吗？哎呀，不要忘记过去，算了算了，忘不了的，弟兄姐妹。听人家劝吗？他的爸爸是劝过他，哦，我死了以后，你对你的哥哥们要饶恕他们，谅解他们，当初他就是无知。啊，别人劝他，但是约瑟能体谅他的哥哥，是自己开导自己，是这样的吗？还是听别人劝勉他，哦，你谅解他，赦免他吧？不是这样吗？是不是？约瑟真正从心灵的牢房当中走出来的时候，靠什么力量？他知道上帝的一个属灵的国度，属灵的法则在他的生活当中在运行。他遭受的这一切是人家的错，是他哥哥的错，但他知道背后有上帝的手在引导，神要通过这个伤害，通过这个苦难，把他造就成一个不同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今天回首看看你的过去，看看你的过去，你经过这个伤害以后，经过人生这个起伏以后，经过人生这个苦难之后，你是不是变成一个不同的人？是不是？如果你仅仅是看到从舒适的法则、舒适的国度来看，我倒霉，他恨我，他坏我，他摧垮了我，他伤害了我，我恨死他，这完全是一个舒适的法则，用舒适的法则来处理舒适中的伤害，你一再一再在伤害的这个恶性的循环当中转下去，你恨我，我恨你，你讨厌我，我讨厌你，你不但在外面受到很多的伤害，你里头还有一个很多大的一个锁链在锁住你，把你自己的心灵关在那个心灵的牢房里头，得不到释放。但是约瑟他看到是锁链的国度，看到上帝的心意在自己的身上，上帝帮我带到埃及来，有上帝的美意，上帝要借助这别人的罪、别人的伤害，让我成就他自己的旨意。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属灵的眼界？有没有？卢武贤，我佩服他自杀的勇气，可是他里面那个世界是没有根基的世界，不能在他人生极大危机的时候来支撑他。 Lucy Golden，他里面那个世界是破碎不堪的世界，我这样讲不是说没有灵敏，我是在分析他为什么那里头他那个世界是崩溃的，不能支撑他度过那个极大的危机。但是弟兄姐妹，属神的孩子，你永远知道有个属灵的国度在你的生命当中运行，神国度的权柄在你的生命当中运行。有的时候是别人伤害了你，有的时候你自己做错了，但是背后有上帝的大手在引导我们，上帝把我们从伤害当中带出来的时候，那个伤害可以变成对我们的祝福。我知道要赦免别人很难，很多人一辈子不能赦免别人。赦免别人首先要承认我是受了伤害，对方是错了，但是主，我靠我的力量没有办法去赦免他。赦免是上帝的性情，报复是人的性情。每一个人我们生下来的时候，我们堕落的本性里头就有报复，受到伤害我自然会报复，但是上帝的心情住在你身上的时候，我学会赦免。赦免不是让对方得到便宜，赦免是医治的开始，是自己从牢房当中走出来。所以约瑟他有个属灵的眼见，他明白我遭受的伤害有上帝的旨意在背后。亲爱的弟兄姐妹，巴不得我们从约瑟身上学着第一个功课。第二功课，约瑟被卖到埃及以后成为奴隶，人家叫他治理一个家啊，波提法的家。可是过了一段时间，他的祖母啊，他的这个老板的太太看上了他，诱惑他。圣经上讲得很清楚，这个诱惑分成三步了，是不是？第一步是以目干什么？传情。那现在眼睛碰撞产生了很火花，很没有火花，因为他是勾引他的。那第二步是什么？就天天的纠缠他，请约瑟来汇报工作，那跟这个约瑟都创造一些时间在一起，这是第二步。第三步是什么？就公开拉住约瑟。约瑟怎么说？约瑟这个时候有两个选择，在熟悉的国度里头 约瑟可以对自己说，那没有人知道嘛，对不对？老板上班去了，太太一个人在家，她也很无聊，看她很苦啊，对不对？她的丈夫整天在外面那么辛苦，把一个女人冷落在家，她需要安慰啊，那我帮帮她不是很好吗？对不对？这可以帮助别人的，这所以没有人知道啊，何乐而不为呢？双方自愿的嘛，不伤害任何人呢，为什么不可以啊？有时候还可以用世俗的法则说，哎，这个祖母得罪不得啊，我得罪他，我这份工作没有了，我可能将来得不到晋升的机会啊。你在俗世的法则里头，俗世的国度里头，这全是处理俗世的，是现在中的俗世的智慧，俗世的游戏的规则。弟兄姐妹，你看看周围很世界都不是这样的吗？是不是很多老板的秘书后来就成为老板的什么人？是不是很多是这样的吗？我前不久看到一个杂志上面，一个基督徒的一个姐妹，上海的一个基督徒姐妹，她是高级白领，是她老板手下的秘书，她最后跟老板在一起就同居了很多时间，后来很痛苦，她移民到加拿大，后来成为主的孩子，才知道我过去那个是罪啊。你在俗世的国度里头，按照俗世的法则在游戏的时候，你不觉得这东西是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吗？人人都这么做嘛，周围人都这么做嘛，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呢？但你发现，当他的祖母在抓住约瑟的时候，约瑟讲了一句话，这话叫什么？他怎么说？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心中有神，这就是恶；心中没有神，这不叫恶，这叫什么？这叫情，这叫爱。亲爱的弟兄姐妹，道德的基础是上帝的道，上帝的法则，否则的道德就是建在沙土上。你看看今天，你把神撇在一边，这个东西叫恶吗？没有人叫恶啊，是不是？报纸上天天有，生活中天天发生，你的同事中间就有发生这样的事情，你的邻居可能就发生这样的事情，可能你在以前没有认识神的时候，你也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因为没有神嘛，这就不叫恶嘛。它之所以恶，是因为有个恶的标准在这儿，上帝法则的标准在这儿，告诉你这是恶，是不是？不然哪有叫恶呢？没有恶的。约瑟怎么说？约瑟没有说，哎呀，这个事情不好，不能这么做啊。约瑟没有这么说，约瑟说，我怎么能做这样大恶，得罪神呢？他是个敬畏神的人，他是用属灵国度的尺度来量这个俗世的这些事情。在基督徒的人生当中，我们要明白三个法则。第一个法则，很多人在从事研究的，那是自然法则。你闹我的痒，闹我痒痒，我就笑啊，我傻傻的笑啊；我闹你的痒，你傻傻的笑啊。你不笑不行啊，为什么呢？自然反应啊，是不是？你吃了这个毒药，肚子痛啊，要么就一命呜呼没有命啊，是不是？你从高楼跳下来，要么腿就摔断，要么就摔死，这是自然规律，自然法则，你不能违背它，违背它你生命受到伤害，这是自然法则。第一个法则人人都懂的，但我们生活中很多人就研究自然法则。第二个法则是什么？看不见的道德法则。上帝说，不要奸淫，不要做假见证，不要贪婪，不要掠夺别人的财产，这是一个基本的法则啊，道德法则啊。没有这些东西，一个国家不成为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不成为一个社会，一个家不成为一个家。你说我就是要撒谎，好了，撒谎的人组成一个社会，这个社会慢慢就崩溃。一种假见证，什么假见证？就是没有公平，没有正义，没有白，没有黑，没有是，没有非。我去做假见证，我就是白是黑的，怎么样呢？那好了，你这个社会慢慢就崩溃。这上帝给你一个道德法则，你社会不遵行，社会崩溃；家庭不遵行，家庭崩溃。但是弟兄姐妹，你知道人犯罪以后，人的良知被污染，道德法则慢慢的模糊了。所以有个更大的法则叫属灵的法则，自然法则、道德法则、属灵法则。什么叫属灵法则呢？你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上帝用他儿子的血把你的良知给洗一洗，你的良知慢慢就清洁了。良知一清洁以后，他就敏锐了，他知道这个东西不对，这个不对，这有问题，这个不能做，他的良知就敏锐了。今天弟兄姐妹在这个世界上不是没有道德规则，有的，大家都知道， 撒谎嘛，不能这样搞下去啊，不能留着别人猜，大家都知道。可是为什么这些事情天天发生呢？因为的良知啊，就像上了锈的铁一样。但是上帝的宝血洗净你良知的时候，他不是要废除你的道德感，不是的，而让你的道德感变得越来越敏锐，知道这事不可以这么做。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不靠近上帝的国度，不是靠近上帝的法则，你内里的道德感就像一个沙土上的房屋啊，很快就崩溃。特别遇到一个大的试探在你面前的时候，又没有人知道的时候，你那一点道德感不管用的。这是为什么现在的腐败越来越多，堕落越来越厉害。不是说人跟牲口一样，人还没有到牲口那个成分，但堕落到那个程度，但是你的道德的那个基础是沙土啊，你没有上帝那个道德是沙土。很多人在外面乱来的时候，他难道知道这是对的吗？他知道这是不对的，可是为什么就不能停止呢？因为他没有一个属灵的法则在那儿。属灵的法则就等于你这个生命跟那个属灵的国度连通起来，上帝的能力进入你的生命当中，你能面对试探的时候说 No。 这是约瑟。当上帝的法则在你心中开始运行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就知道怎么做选择了。一个太太，一个女孩子站在你的面前，或者一个男人站在你的面前，这是试探。试探的意思就是说你有选择的。生活每一天都是由选择来构成的，你有什么样的选择就变成个什么样的人。因为说他要选择跟他这个祖母成为祖母的这个情夫的话，他一辈子就当奴隶了，明白这个意思吗？他不但在这个主人家里当奴隶，他也是情欲的奴隶，他摆不出来。但是越是靠着上帝的法则说 No， 没好果子吃啊。有的时候你说 No 的时候没什么好事，是不是？他如果跟那个祖母在一起的时候，他可能不一定坐牢，是不是？可是你一旦拒绝试探的时候，可能没好果子吃。就像有些人以前在上海的时候，有个姐妹拒绝做假账，结果被公司，本来是会计，后来被那公司派到一个看门房去看门了。你看，你拒绝试探，拒绝诱惑的时候，没得到什么好处。于是拒绝试探的时候，拒绝到这个诱惑的时候，结果怎么样啊？老板加赏他？不是的，反咬一口，说他师徒不轨，强暴祖母，结果怎么样呢？被下到监中，下到牢中坐牢去了。生活更不如以前了，以前嘛跟人家当奴隶，至少一天还有三餐还有饭吃，对不对？可是后来居然变成了囚徒了，从而变成奴隶，然后变成一个囚徒。你说拒绝试探有什么好处？这是他选择的结果。但是弟兄姐妹，从人看来没有好处啊。可是如果他要不做囚牢的话，他就不可能成为宰相。神就是这样引导人的，弟兄姐妹。有的时候你拒绝试探的时候，你觉得哎呀，我没有好处，反正有坏处，我干嘛拒绝试探？你的眼睛只能看这么点长，你只能看到眼前。可是上帝的法则要引导你的一生，你的一生的结果你看不出来的。所以你看看约瑟，感谢主，他拒绝他。就是当上帝的属灵的法则进入你生命中的时候，你就知道怎么做选择了。你没有一个标准，没有一个引导，没有一个光照，你怎么做选择？你只能用舒适的法则，舒适游戏规则来选择思想这些事情，不是吗？很多人就这样栽入试探当中，陷入试探当中，成了魔鬼的囚徒。弟兄姐妹，你有什么样的选择，你就成为什么样的人。上帝造了我们，今天上帝给你机会来造你自己，你怎么样让你自己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约瑟拒绝了试探，进入监牢当中，但是感谢主啊，神恩待他，神怜悯他，用监牢，用牢房来造就他。我们感谢神。弟兄姐妹，约瑟第一个，他是遇到伤害的时候怎么面对伤害，遇到仇人的时候他怎么知道赦免别人。第二，他在遇到试探的时候靠着什么样的一个法则去面对这个试探，他是靠属灵的那个法则来面对属世的试探。第三点，弟兄姐妹，怎么知道那个属灵的法则、属灵的国度 在你的生活中起作用呢？除了在人生的危机的时候，受到伤害的时候，那个属灵法则的功效就显明出来了。遇到试探的时候，那个法则就显明出来了。还有一个，当你人生成功的时候，你怎么看待成功？那个成功也显明你对属灵的国度有多少的认识，你跟上帝的关系有多近，那属灵的法则在你的生活中有多真实。神和怜悯约瑟，神的手在约瑟身上引导他，从开始的时候是变成宠儿，宠儿后来变成是个奴隶，然后变成一个囚徒，是不是？然后变成一个宰相。神就是这样来操练约瑟的，先让他通过别人的陷害让他成为奴隶，结果呢他学会了管理一个家庭，是不是？可结果呢他拒绝试探，又被偷入牢房，在牢房里头他学会了怎么管理一个监狱，是不是？如果要没有这个管理家的这个经验，没有管理牢房的经验，现在把国家交给你，你怎么管？你怎么管？你没办法管的，是不是？神的预备你永远不知道，但神就这样一步步的引导约瑟，从一个囚徒变成一个国家的宰相，变成国家的一个首相，只是在法老之下，他治国有方，把国家搞得是非常好。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说啊，约瑟是一个成功的人，是不是？那好了，现在你坐在高位置上享受万人的尊崇，你怎么看待你的成功？在这个时候又能显出你内心那个属灵的国度有多么真实。很多人在贫困当中，在危难当中尚且可以站得住，可是一旦成功了，他就忘记了自己是谁，也忘记了上帝的法则。有的人在苦难中抛弃神，在试探中忘记神，在成功中把自己当成神。你如果生活在属世的法则当中，我们人都走这条路的，是不是？危难当中，神啊你在哪儿？算了吧。危难当中你忘啊这个抛弃神，在试探当中早就把神忘在一边了，成功当中你把自己当成神，一切在我的手中，一切是我奋斗得来的。但是约瑟不是这样，你发现约瑟啊，当一个人成功以后，你问自己一个问题，主啊，我为什么要成功？我怎么使用这个手上的成功？我现在有权有钱有位，我怎么使用这个权，使用这个钱，使用这个位呢？这时候就看出你里头那个属灵的国度有多么真实。你比一比就知道了，一个人成功以后他骄傲狂妄。你有没有跟那成功的人在一起谈过话？有没有？有没有？他的每个毛孔里头都充满了骄傲，因为一切都是自己得来的嘛，是不是？那有了成功以后，除了骄傲以外还做什么？享受啊。除了享受我能做什么呢？怎么享受呢？高级享受的还不错，低级享受是什么？在太太之外找几个太太了，在有丈夫之外多找几个丈夫了，这不是丈夫，是不是？我讲这话不是杜撰的，所罗门就是这样。所罗门成为国王以后干什么？娶妻纳妾啊，是不是啊？他的宫女超过千了，超过万了，上千名的宫女。他成功以后，你知道他里面那个属灵的国度，一塌糊涂。他根本就跟神的关系没有什么亲密的关系。说怎么使用你手上的国度呢？你看看约瑟，约瑟有几个妻子？有没有几个妻子？有几个？有几个妻子？啊？有人说两个，有人一个，到底是几个？几个？只有一个妻子吗？是不是？可是有些人你知道，一旦成功以后你怎么使用你的成功？亲爱的弟兄姐妹，苦难可以测试你的内在的属灵光景，试探可以测试你内在的属灵光景，成功也能测试你内在的属灵光景。你怎么使用你手中的这个成功、这个钱财、这个权利？第二，你看看约瑟， 人才成功之后，他没有飞扬跋扈，没有骄傲，没有目中无人，没有窃取上帝的荣耀。他知道一个问题是什么？他知道什么？工作中，工作背后有更高的目的。上帝把我放在这个位置上，有他的目的，有他的旨意，所以我更应该胆战心惊站立在上帝的面前。主啊，你为什么把我带到埃及，让我成为一个宰相呢？为什么呢？哦，原来上帝有个计划，要通过我把上帝的计划要成就起来。这是你做工背后有更高的目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他知道上帝的旨意在我的背后，上帝的手在引导我，让我进入宰相是要让以色列的全家进入埃及啊，保守上帝全家，上帝子民全家的命运，保守他们的生命。那这是约瑟看到他成功背后一个更高的目的。很多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为了成功而成功了，他背后没有神，没有更高的目的。说他成功的时候他飞扬跋扈，他骄傲，他目中无人，他失败的时候要么自杀，要么呢采取中国道家的那种逃避的方式啊，修身养性吧，安养天年。你们中间就听说你们好多，我知道有一个姐妹跟我讲，她的家人就是这个样子，知道人家陷害以后，认为自己造成不白之冤，觉得工作没有目的了，从此就退在家里面闷闷不乐。这是典型的道家的一个路子。但是基督的孩子不是这样，神的孩子不是这样。你知道你工作背后有更高的目的在哪儿？约瑟是这样。第三，你看看约瑟，你读神经最后的时候，创世纪第五十章的时候，约瑟告诉哥哥们，告诉他的子孙们，说我死了以后怎么办？怎么办？把我的骨头带回到什么地方？带回到什么地方？带回到迦南地。我约瑟在埃及做宰相，埃及不是我的故乡，埃及不是我的家园，我在埃及我不属于这个埃及。如果弟兄姐妹你再看看创世纪五十章最后一节最后一个字是什么？是什么？原来是棺材。圣经为什么这样写？告诉你啊，你即使高位达到宰相那个位置，那个结局世人都是一样，是棺材。你怎么来看待你的成功？在成功的时候你的名字不糊涂，不骄傲，不忘记神，仍然敬畏神，除了你知道工作中还有更高的目的以外，你要知道你的应许之地在什么地方，你永久的家乡在什么地方。你知道我一心在这儿讲到的时候告诉过弟兄姐妹，在西方你知道过去的中世纪的时候，甚至是几百年前的时候，很多的文人的桌子上面都要放一个枯骨骷髅啊，头颅锅啊，就放在这个桌子上面。我们中国人说这个是不吉利啊，可他们为什么这么做？都是有信仰的人，都是敬畏神的人。他为什么放个骷髅放在这个书桌上面呢？让这个骷髅时时的提醒你，你是个比丘的，埃及不是你的家乡，埃及是你在这工作的场所，但是你不属于这个埃及，你不属于这个世界，你的家乡在神那儿。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每个神的孩子都能像这个样子，成功不会败坏你，神会也会让你成功。很多人遇到成功的时候，不但败坏自己，还败坏他人。有的时候我想，今天这个世界很多的罪恶是成功人士造成的，所谓的成功人士造成的，是不是？这一次的金融危机不都是华尔街，很多是华尔街的那些成功人士造成的吗？所以约瑟在神的面前，他看到那个属灵国度的真实。属灵国度离他生活不是很遥远的， 他那个属灵的国度跟这个俗世的生活是紧紧连在一起的。他用俗世国度的属灵国度的那个法则来引导他俗世的生活。我在危机的时候，我怎么面对生活这些磨难？我遇到仇人的时候，伤害我的时候，伤害我的人的时候，我用什么样的一个法则去面对那些伤害我的人？当我遇到那些试探的时候，我用什么样的属灵的法则去面对这个生活中的试探？当上帝让我成功的时候，我用什么样的一个法则去面对那个成功？出埃及记的结尾是上帝的荣耀，出埃及记的结尾这个创世纪的结尾是一个棺材。弟兄姐妹，让我们明白，在神的面前，主让我们的灵不要发昏，让我们的灵始终处于一个清醒的状态。主，你给我成功，我感谢你，让我知道成功的背后有你的手。荣耀归给主，荣耀归给主，让我知道成功的背后有一个更大的目的在我的身上。同时让我知道我的家不在埃及，如果我家在埃及的话，我人生的结局就是那个棺材，没有指望。但是我的家在应许之地，上帝那里。感谢主，好，愿神祝福他的话，让我们真的是明白上帝通过约瑟所教导给我们的属灵的功课，让我们成为一个敬畏神的人，正明白上帝意思的人。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把约瑟摆在我们的面前。主啊，让我们体贴你的意思，让你属灵的国度能成为我们生活中最真实的引导。主，我们在世界当中，我们有伤害，我们有试探，我们也有成功的时候。但是主啊，让我们经历这些时刻的时候，主啊，也让我们真知道是您在我们的里头来引导我们，是你属灵的国度，属灵的国度的权柄在我们身上产生功效，让我们怎么知道面对那些伤害，怎么知道那些伤害用你的给我们属灵的那个能力去面对那些伤害我们的人，让我们有能力靠着你的力量去赦免那伤害我们的人。主，当我们遇见试探的时候，主啊，你提醒我们，让我们靠着你属灵的力量，属灵的法则，靠着你的恩典，能对试探说不。主啊，当我们成功的时候，主你也恩待我们，让我们在成功当中知道是你把我们放在这个位置，是你把这些东西放在我们的手上，用你更高的旨意。主，你提醒我，我们的家不在埃及，我们的家在你那里，让我们为你活着，为你的荣耀活着。主啊，愿你的喜乐，愿你的祝福充满你的子民。主，为我们中间身体有需要的，主啊，你特别的祝福他们。主啊，愿这些姐妹这些弟兄在你的面前蒙你光照，蒙你恩待。主，你开启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晓得我们是活在你的国度当中，即使在苦难当中，我们知道背后有你的旨意。主，你操练我们，你谋造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不同的人，成为一个属灵的人，成为一个真正有你国度权柄记号的人。主，愿你的子民在你的面前活在你面前的时候，主啊，愿你的荣耀，愿你的护佑，愿你的祝福，愿你的保守，愿你的引导，愿你的子民同在。主，让我们经历你的真实，经历你的全能，经历你的释放，经历你的看顾，也经历你的应许。我们将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